你有很多圣经问题请教童真牧师，
你有很多信仰疑难要问
万峰博士。
主啊，
扫罗为何要找女巫？生命为何总是受苦？能不能吃血吃祭物？
为你拨开信仰迷雾，解答疑难寻找出路。主啊，救救
欢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，我是万峰，
我是童真。
好，我被骂惨了啊，所以呢童真牧师骂了我一堆，听众朋友也有点意见。
没有没有，我就是怕我们的听众朋友受不了，所以我先出声了
啊。对对对，所以呢求主救救我啊，也求主赦免啊。那我们呢今天回答听众朋友的分享啊，我们2823的曹弟兄呢就说，主啊救救我童真阿姨。哎，我没听过人叫你童真阿姨啊。啊，万峰小老弟你们好，我是从98年听你们一有电台信神啊，已经有20多年，在这20多年里呢换这个逼迫啊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在现在听电台的时候骂过你们有精神病啊，傻子啊，头脑不清白啊，那我们呢这边是无神论的，又是迷信的，想起来好笑。一切靠神的恩典。我这里呢在农村的教会里头，老人多，女性多，男的少，青少年少，没有什么文化，所以请你为我们这边祷告。我们呢还会努力的预防极端，预防异端，尤其是异端邪教不可不防。那在教会的领袖方面呢，是工人少，信徒多，传道人文化低，那求主救救我们的教会啊。
嗯，我希望呢神仙救你了，因为其实你前面很多东西
都，他现在成长了，他是我们铁粉啊。现在
我们为你感恩啊，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非常好，你也看到教会的需要，那你好不好自己起来好好的服侍主呢？
一起努力，他很用心的了哈。那我们的丰德弟兄呢今天问的问题呢，就是跟这个曹弟兄问的问题呢有点像。他就特别谈到呢，在我们华人当中呢，信主的姊妹呢远比弟兄多得多啊。全世界是不是都是这样呢？是不是天堂里头女人也比男人多呢？那如果多的话，到时候男人是不是不公平呢？神愿意拣选愚拙的人、卑贱的人、穷人，也就是天堂里头这类型的人，站的会不会很高呢？这样说对其他人是不是不公平呢？聪明人啊、高贵人啊、富人在天堂里头就不能啊公平了。
其实没有分男女了，在天堂里面呢无所谓了。其实啊，我们的神如果按照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书都是用中性的，所以男女呢只不过是地上的情况，将来在天上是怎么样不重要，因为在天上也没有婚姻的。
好像我们之前好像谈过，如果我不喜欢我的老公呢，我在天堂可以跟他不一起吗？然后如果我很喜欢我的老公，我在天堂可以跟他一起吗？这些很多的问题说不清楚，天国不嫁不娶，这耶稣说的，
这个是很清楚的。
天堂有没有男女呢我都不清楚，有没有男女厕呢这个我也不清楚啊。那但是如果是这样，我知道圣经说什么呢，卑贱的弟兄升高，富足的降低，这个是圣经说的。所以呢在天堂里头那种的大同，就是我们在地上拥有的那个金钱啊、智慧啊、财产啊、物业啊，在天国里头就是不一样咯。
哦，没有那些东西的啦。在天堂呢我们应该是人人平等的，当然也有不平等，因为如果你在地上信主信得好了，好像说我们将来在天上的房子是大的，有人这样说，但是呢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们的神是公平的，他一定会用最公平的方式来带我们每一个。
对了，我们男性是面对人少没关系的，你有没有发现教会呢虽然都是姊妹居多，但是我们做教会领导的都是弟兄居多的，所以呢有些时候就是会这样平衡起来的啊，很有趣的哈。还有要记得神去拣选的核心是拣选 愿意听从他话的人，不是选你富有啊、有智慧啊、有学识啊，而是愿意顺服他的人才是核心、
还有我们知道呢，上帝是公平的啊，他对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平等的方式来对待我们。
对啊，请了富人来赴宴、他不来我就给穷人，他也会这样、
所以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只要好好讨主的喜悦，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讨主的喜悦，神一定会对我们很好的。
哎，还有我想说呢，天国是不公平的、有些时候呢、圣经也说了，你早上来工作跟晚上刚刚下班之前才来都是拿一块工资的、所以那种公平对于我们早信耶稣的特别不公平啊。同志牧师，你信多少年了、万牧信多少年了、
我已经信了很多年了、不告诉你，总之很多十年。
对啊，我一出生就到现在，不公平，应该临死之前两天，这个最赚。
你赶得及吗？可能你断气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认罪悔改，那怎么办？
嗯，对，所以呢各有好处啊，所以我们要回去反思反思。
主啊，救救我。
好，到手机尾号6198啊，他呢就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呢，来了牧者是个长老，他是四代信徒、他在分享约翰福音3:16的经文的时候呢，说神爱世人、那
好、
他说上帝爱世人，他就特别说呢，天上就有上帝，地上就有皇帝，地下还有炎帝啊，就是阎罗王、
这个、接受
啊！我听了特别不能理解，那他能不能合乎圣经呢？他就问我们这个问题。
他的问题很大，什么有阎王啊？这个是中国人的经验，或者是不是经验？中国人所想出来的，我们没有阎王的。我们知道，我们所相信的是上帝，还有呢就是魔鬼咯。
对，
两个大大不同的范围。阎王呢圣经没有讲过的。
我觉得呢他就是希望用本色化的角度来表达，那我不敢说我没听全个、但是我觉得他是想用本色化的角度来说，天上的掌权者，地上的掌权者，还有地底下的这个幽暗世界的掌权者，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说能不能这样说呢？
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，就是我们三一的真神是整个宇宙的掌权者，但是呢在我们也有空中的掌权者，就是魔鬼的范围了，没有说到有阎王这样的。
对，阎王当然是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里头、对于地底下的那个魔王啊掌权者的那个的描述，我猜他描述的时候专门是用一个大家比较容易明白的角度，我从好意去想啊，
但是这样不对的。
但是他要说明，就算如果他说有地底下的魔鬼，他怎么也得说我们的上帝才是全能
独一的、
独一的真神、
对，
其他都是顺服于他。如果他有这样兜回来呢，我觉得我勉强可以接受。因为我是本色化研究的，我觉得有些时候你对于一些的农村的朋友啊，我们要说的他们比较明白的概念。
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这样讲到呢，以后我不会再请他了、因为要帮他补过，我们说
对，如果他
要补
地下的炎帝就是阎罗王，如果他这样就完了，我也不请他 了。但是他如果只有说如果用圣经来说我们描述的就是魔鬼撒旦，那他就这样补回来我勉强可以。同志牧师，我猜你都不会请我了，因为你要经常替我补过。
我为你祷告，不要乱来就可以了。
好了，现在请来马丁路德《大模型小教理》，用大模型的文字去唱出一首马丁路德的歌。
大模型小教理，用音乐填写你心。
十诫一切诫命中，神说了什么？
神说，我是主你的上帝，是祭邪的上帝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
人受雷鸣大气兜兜，一个声音穿透古今，你是谁啊，那么凶猛，字字句句刻在世上，我就是我，别的没神，爱我、守我诫命，千代慈爱，恨我、追讨罪孽，三代四代。
然说，我是主你的上帝，是祭邪的上帝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
不要变身在我面前，偶像雕刻不要拜他，我的名号不要妄称，安息之日你要记牢，我就是我，没有别人。主你的神，祭邪的神，
我发现呢，我们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的问题呢，很多都在于创世纪还有启示录、我们最喜欢知道呢就是这个传遗时代的事情，还有呢在死后发生什么事情啊、那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啊，预先跟你说，我们都是按照圣经来说的哈。那手机尾号3068呢，他就问这个创世纪里头呢，挪亚他就在地上传道120年啊、为什么在地上有这么多人，只有他一家信主呢？其他人为什么不信呢？神为什么不感动拣选其他的人呢？
神怎么没有做？只是人的心没有归向神，那是没办法啦。还有当时的世界呢，圣经告诉我们哈、创世纪6:5说，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所想的都是恶。其实当时的人呢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、喜欢这样思想那些恶事，是不是恶事呢是很自然就会做会想的呢？我也不清楚。
跟我们今天一样、
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我也不清楚。
跟我也一样啊，我觉得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每天都在想不好的事情，这个很正常。
不好的不要想啦，明知不好还要想下去，你就在找自己麻烦。
嗯，但是人类就是这样，我们都喜欢、
我都是人类啊、
例如我喜欢贪吃啊，喜欢美女啊，这个都是正常的。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所以呢，为什么神不感动其他人，不拣选其他人呢？拣选的那很难说，为什么你拣选你的爱人呢？这个没得说的，有些时候，所以神就决定这样。第一，第二呢，就是当时的人不信，因为他就觉得挪亚这个是傻瓜，他去建船啊，他在那里啊预备这些啊，为
什
么
都没有看见
在陆地上建船这么傻瓜的事情？
还在山上啊？
啊，对啊，所以。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这个就是当傻瓜的人嘛。那今天如果你看到很多在地球上都有很多人做很多奇怪的事，你一看这些报道都是，哎，这个白痴，这个傻瓜，他在干嘛那样。
嗯，因为他们当时没有见过嘛。还有呢，他们觉得当时的世界很好啊， 为什么挪亚你在山上建方舟啊，他们根本不知道，就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不对，他们犯罪，他们不觉得那是罪，他们就在享受最终之乐。
啊，对了，要记得犯罪好快乐的哈、
啊，
例如万峰的晚睡的时候也是很快乐的、啊。
哎呀，你要悔改，
就是不健康生活就是特别快乐的嘛。所以呢，预先跟你说，那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信？这个不能说。那今天也有很多人不信，你问问你的邻居，为什么你不信耶稣？你今天去问问，你就多能了解了。就不能要求、哎呀，你古代人呢一定要这样，你圣经的人一定要这样。
因为呢，
我们都是人，
人都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他们喜欢的时候呢，不一定那些东西都是对的，但是我们的神是公义公平的，他看到不对，他就用他的办法去帮助人，去救人。不过呢，当时呢，只有挪亚在建方舟，当然挪亚也有跟其他的人说的，如果他不会单单建方舟吧，他应该有跟人说呢，神要降雨了，不过人不信，那没办法了。
嗯，所以呢，挪亚更加显出他跟从神的那个榜样，就在这个水灾里头，就他听从了神的说法，还为这个地球保存了动物呢。挪亚他家是全球第一个动物园啊，不是伊甸园才是，挪亚不算，不算，不算。主儿，这周五，哇，周五。想想啊，伊甸园只算这个野生动物园，挪亚的那个是他内部的管控的动物园，所以也算也算。好了，那来到小静的问题了。他说呢，以斯拉记呢说亚哈随鲁王呢登基的时候呢，就有人控告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呢、那以斯拉是不是跟但以理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呢？
那如果你要找他们生存的年份呢，他们不是同时代的，起码相隔50年。
嗯，对，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呢是巴比伦的后期，跟这个波斯的前期嘛，
是 古列时代就是波斯了啊。
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进狮子坑了，已经是很老的了哈。然后呢，以斯拉呢就是之后亚达摄西王的那个时候就送他回去的嘛。
嗯，因为但以理呢是主前539年左右的年代的人，而以斯拉呢是主前486年以后的，他们相隔呢真的有大概50年了。
但是圣经没说但以理有多长寿，
没有。
第二呢，也没说这个以斯拉是什么年代出生，所以有机会但以理多活，然后呢这个以斯拉早出生，够老才回这个以色列的嘛。所以他们有机会是有很少的重叠的，甚至就算没有呢，也会知道，哎呦，前几年呢、你知道吗，那个高官呢、但以理呢就是我们的民族的人呢、什么什么也有机会是他从小听这个但以理的故事长大的。因为但以理呢在他的生命以后呢，在整个以色列里头呢就是传说中最有智慧的人，差不多超过所罗门的了哈。所以所有智者啊，所有好人呢、所有的好像雷锋一样，总之所有好事都在他身上，所有智慧都在他身上的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以斯拉呢认识但以理呢不是一个问题，很大机会都认识，只是呢他们的那个年代是不是一致呢，这个就应该差了好几十年。
嗯，
好了，那现在请马丁路德的大模型小教理。
大模型
借一切诫命中神有什么意思？
上帝警戒要责罚一切犯他诫命的人，因此 我们当惧怕他的烈怒，不做任何违背这些诫命的事。但是他应许将恩典和诸般福分赐给遵守这些诫命的人，所以我们应当亲爱群，信靠权，乐意遵行他的命令。
你说一切诫命背后都有你火热的心，请戒备你的热心，别轻看你公义的审判。你说你擦干一切路，隐藏的你也看清，叫我记得自己软弱，不敢拿嘴开玩笑。我要敬畏你，你烈怒不敢触犯你一句话，每个选择每个念头求你光照，愿你来掌管。你也应许慢慢恩典赐给遵行你话的人，所以我要亲爱你，信靠你，乐意遵行你命令。
上帝警戒要责罚一切犯他诫命的人，因此我们当惧怕他的烈怒，不做任何违背这些诫命的事，亲爱群，乐意遵行他的命令。
你不是智慧责罚人，你手里也满是慈爱，跌倒的你重新扶起，顺服的你亲自拥抱。世界说放纵才自由，你却说真理叫人活，走在路虽有眼泪，却有你与我同行。我要敬畏你烈怒不敢触犯你一句话，每个选择每个念头求你光照，愿你来掌管。你也应许慢慢恩典赐给真心你话的人，所以我要亲爱你，信靠你，乐意遵行你命令。愿我爱你胜过自己，想安息。我要敬畏你烈怒不敢触犯你一句话，每个选择每个念头求你光照，愿你来掌管。
要责罚一切犯他诫命的人，因此我们当惧怕他的烈怒，不做任何违背这些诫命的事，亲爱群，乐意遵行他的命令。
主啊，救主，主啊，救主，救救
好，最后一个部分呢，就谈谈诗歌班的问题啊。那手机尾号5431呢，他说我们的诗歌班呢，有一位弟兄在诗歌班敬拜神十多年了，那可是呢，还没有受洗，他本人呢，也不接受受洗。那诗班里头没受洗的弟兄可以上台去领敬拜赞美吗？你都做了十年了。对对，
你们教会可以，但是我教会不可以。
对啊，
我教会要做诗班员呢，必须受浸。
嗯，对啊，对我来说呢，我觉得如果在教会里头带领崇拜的人呢，他看的不是他唱歌唱的好不好，
是啊，
而是看他的那个生命的见证
啊，是啊，还有你的信仰，因为你在唱的诗歌呢，都是表达你对主相信到什么程度。如果你是真心敬拜主的时候呢，很不同的。 你连洗礼都不遵从，这个弟兄要教导啊。
嗯，我在有一些例外的，我在这个大学的年代呢，我是参与大学的基督徒诗班的。当时我们都十来岁二十岁的时候，那当然我们那个就不会邀请每个人都受洗了，因为有些时候你可能刚刚信主两年一两年，他们还没预备好受洗，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陆续啊之后慢慢受洗啊，所以这个处境不一样。但是如果你说你在教会里头这个人不接受受洗，到底有什么原因，首先先理解一下，
这个要找出来啊。我知道呢，曾经也遇过一个信徒，他不接受洗礼，他觉得不需要，但是圣经很明明的，连耶稣都受洗啊，我们信徒怎么可以不受洗呢？所以呢，结果那个人都没有再回教会。我觉得你教会为什么可以让一个没有受洗的弟兄参加诗班，这个很严重啊，漏洞啊，这个是大漏洞。
嗯，对，我会这样处理。如果呢他在诗歌班里头只是一个唱歌的人呢，
那就
我会接受他是觉志还没有洗礼的。但是如果他说他是在教会里头要上台带领敬拜赞美的那个呢，我就会要求他要洗礼的。我觉得我是这样，但是更加重要呢，就是先了解他的情况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来自手机尾号7918的，他说我跟我爱人都是唱诗歌班的，我们很想为神做点什么，请帮助我们一下。
你是唱诗班，你是不是诗班的带领人班长呢？那么呢，你就要好好的教导你的诗班，他们应该怎么去唱诗啊，还有什么心态，就是在唱歌的时候不是表演自己的功能唱歌的能力，而是呢从我们心里去赞美神，这样的神学呢应该成为他的基础，就是做诗班的基础。
我觉得我作为二三十年年资的诗班员呢，第一个不要唱跑调很重要啊。对啊，你在诗歌班里头成为你身边的人的帮助，这个已经很好了，做好你的岗位，然后就承托你身边的人，这个很好。第二呢，就是去关怀他们，有些时候呢诗班不要单单做事情，更加重要是生命跟生命的交流。第三呢，就是诗歌班经常有人讲是非，因为人太多，你要负责平息那些是非。最后呢，我就不要求你有很好的音乐的根底，如果你有当然好，但是诗歌班我觉得是一个就是一个平民的合唱团，所以呢大家互相支持，开开心心唱就好，比你要求一个很高的音乐水准呢是更重要的，是弟兄姊妹的一个和睦的侍奉。
其实呢也要有水平的，如果唱得不好也不行，
唱得不好你会不开心的，所以最后你开心就好，开心的时候你就唱得好，
因为我们应该以最好的献给我们的主。
嗯，好了，那谢谢你收听主啊救救我，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995，也可以电邮到995数目字啊995良友 LIANGYOU.NET。我是晚峰，
我是童真，
希望我们能够解答你的大部分的疑难。不会解答的就问神吧。好，
愿主赐福你，拜拜。
唱主啊995，不怕迷失或者失误，来呼叫。